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我是节目主持人月月。今天的故事里面，耶稣在某个安息日被邀请到一个地位显赫的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他在那里治好了一个身体因为积水而肿胀的人。耶稣随后解释他为何要医治那个人，从而做了一系列的教导。现在为你播出的今天的故事题目是与法利赛人共善，医治患水肿的人。
哎，请进请进。耶稣，谢谢你们出席我的晚宴啊，请进请进。哎，
谢谢你的邀请啊，沙龙。哎，我相信你也见过我的门徒拿单叶吧。哎，今天我也把他带过来了。
啊，是的是的，我见过他拿单叶嘛。啊，欢迎你欢迎你啊。哎，
你好。
这个晚宴呢快要开始了。别客气啊，和我的朋友乡亲们聊聊天啊。
哎，夫子，众人都注视着你呢，他们好像不怀好意，在等着你出岔子，然后抓你的小辫子呢。
放松点吧，好好享受这个晚餐。我很确定有些宾客是我们的朋友。
这次你是说对了，我已经完全放松了，在我大吃大喝之前会和宾客好好聊天的。哎，你看那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而且身体肿得很厉害，是水肿啊，这真是可怜可怜呐。
哎，沙龙啊，
啊，
你认为在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呢？律法书怎么说呢？
哎，莫非耶稣胆敢再一次在安息日治病？他应该很清楚我是个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呐，我想啊，他大概不会明知故犯，故意的做蠢事吧。
哎，夫子，你看，大家都默不作声，他们是在等你啊，他们想知道你会不会医治那个水肿病人。夫子，如果你动手医治他，会不会因为医治他而触怒主人和众宾客呢？
拿单叶啊，我要过去看看。先生啊，你受苦的日子到此为止，你的水肿已经退了，你痊愈了。现在你回家去吧，为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欢喜快乐吧。
感谢你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治好了我的病，感谢你。
哇，哎，他的病果然好了，瞧他多快乐呀。
各位，如果你们有一头牛在安息日掉到井里，难道你们不会立刻把它拉上来吗？
他们都哑口无言了，或许他们不敢说，一头牲畜的性命对他们来说比一个人都重要。
如果你的儿子在安息日里掉进深坑里，难道你们不救他吗？
大家依然一言不答，看来他们知道耶稣肯定那人配得医治，于是不顾社会习俗和传统，都会去医治他。哎，宾客们都不再理会耶稣，哎，都争着去做守卫了。
参加宴会的时候，不要坐在守卫上，因为或许有更尊贵的宾客来赴宴，当他来了，主人会说：“请你把位子让给这位宾客吧。”然后你要满面羞愧地退到末位去了。
哎呀，那多丢脸呐！
你去赴宴时，应该先坐在不显眼的位置，这样主人会对你说：“朋友，来吧，我为你预备更好的座位。”
对呀，祸邀上座总比退居末位好，
这样你在宾客面前有光彩啊！因为凡高抬自己，必要降卑。自己卑微的必要升高。
哎，说得好，说得好。嗯，
沙龙啊，你设午宴或晚宴，不要邀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者富有的邻居，恐怕他们又回请你，你就得了报答。
他们当然会报答我啊，这叫礼尚往来，很正常啊。
你摆宴席的时候，总要邀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回报你。到了一人复活那天，上帝一定会赏赐你的。
能够在上帝的国坐席的人是多有福啊！神的赏赐比起人的赏赐大得多了。
有一个人大摆宴席，邀请了许多的客人。入席的时候，他差派仆人去向被请的客人说：“请来吧，一切都预备好了。”
那太好了，可以热热闹闹的大吃大喝一顿呢。
但是啊，宴会没有办法开始，因为那些被邀请的人一个一个拿出一些荒谬绝伦的借口来推辞，都不肯来赴宴。
这太没礼貌了吧，太叫人失望了。哎，他们有什么借口啊？
哎，头一个说，我刚买了一块田，不能不去看看，请原谅我，我不能来了。
这怎么可能这么笨呢？有谁付钱买地之前不是先视察清楚的呢？万一货不对半，那他岂不是血本无归嘛？啊，
另一个说，我新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请饶恕我不能参加。
看来他是个有钱人哦，先前买过很多对牛，可是为什么他又是先付钱后试牛呢？他也不是很聪明啊。
第三个说，我刚结了婚，所以不能来。你懂的，我总不可以撇下新婚妻子不顾吧，请饶恕我不能来了。
哎，这人呢，我说是三个人当中最聪明的，连自己的妻子也搬出来了。哎，律法书上面说啊，新婚的人可以留在家里一年，叫新婚的妻子快乐的。
哎，他们的理由啊，统统都站不住脚，就如你们拿出来给上帝的借口一样。
难道他们三个人都不想赴宴？这是为什么呢？
主人非常生气，于是命令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把贫穷的、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都请来。
这个主人也生气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仆人说，主人呐，我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还有空位。主人回答说，那就出去到大街上篱笆旁硬把人拉来，让我家里座无虚席。
座无虚席，好啊，可热闹了。那些没有来的人呢，实在太可惜啦。
主人继续说，我告诉你们，我本来邀请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尝到我的宴席。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原来错过了那么多。
正是啊，我赴的宴席是为接受救恩的人预备的，凡接受我赴邀请的就能得永生。获邀的人很多，但应邀赴宴的却很少。
接受救恩还是拒绝邀请，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做选择。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爱我胜过他的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要做主的门徒，就必须放下那些阻拦我们的人际关系， 向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告别，单单以耶稣为首。
人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我们必须效法耶稣的榜样。倘若我们要认真地跟随耶稣，那么我们行事为人都必须学像耶稣一样。
可是当你们决定要做门徒的时候，必须先计算代价。哪有人要建房不先坐下来计算成本，看看能否建成呢？
的确如此。
否则万一打好了地基才发现不能完工，人们看到留下的烂摊子就会嘲笑你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这样的计划真的很差劲啊。
哪有王要跟另外一个王打仗的时候不先坐下来酌量一下自己的10,000人是否抵得过对方的20,000人呢？
他实在必须要先考虑清楚，万一全军覆没，不是损失很惨重吗？
如果自知不敌，就该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遣使者去求和。他不该勉强开战，反倒该休兵求和。
哎，说得太好了。
同样的，你们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做门徒的代价极大，但也是非常值得的。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盐本来是好的，但如果盐失去了咸味，怎能使它再咸呢？没有咸味的盐既不利于土壤，也不易做肥料，于是就只好把它丢弃了。
我们对主基督的委身也应该像好的盐那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在某个安息日获邀到一个地位显赫的法利赛人的家里吃饭，在那里他治好了一个患水肿病的人，也因此冒犯了不少在位的宾客。耶稣解释了他在安息日治病的缘由，叫人无话可驳。耶稣又对门徒和听他教训的人讲了好几个比喻，让他们更明白天国的道理，更明白上帝对人类的爱。如果你也愿意更多地认识上帝，更多地体会他对你的爱，邀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好吗？亲爱的上帝啊，我感谢你，你是伟大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你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每天跟随你的教导去生活，学习更多的爱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66卷圣经带给你无穷无尽的喜乐，惊喜不断，六六无穷，
惊喜不断，
六六无穷。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林可辉。
可辉你好。
罗大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
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谈到耶稣跟他的门徒跟一些群众啊，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比喻，这是关于吃饭的
大筵席的比喻，对吗？
对，大筵席。其实可慧你知道吗，在圣经里头其实提到过很多次吃饭啊，大筵席这个啊。
对，其实耶稣是很接地气的，他常常跟自己的信徒们还有这个当然也有非信徒们一起吃饭啊之类的。
而且呢，因为他经常跟人一起吃饭，结果人家就说他是什么贪食好酒的人，对吧？
这个评论真的是要有所保留了。那我真心觉得呢，耶稣是真的是与最底层的人民啊，尤其是跟老百姓真的是一样一样的，他没有搞任何特殊化哈。
其实呢，耶稣常常跟人吃饭，这个也跟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天国的筵席是有关的。
对，其实这里呢是有一个很好的比喻的。所以呢，耶稣吃饭，耶稣邀请人吃饭，其实都是有它的比喻含义在其中的。
其实犹太人跟中国人在这一方面呢，非常相似。
对，
我们说什么"民以食为天"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老百姓第一件事
儿就吃，
打开门第一件事儿，哎，吃了吗？
对对对对对。
对，
所以呢，圣经呢，犹太人也用了这个天国的筵席这个比喻呢，就形容将来神与人同在，完全大家融合在一起，非常融洽的那种关系，在天国那种快乐的日子呢，就好像一起吃喝那个状况一样了。
哎呀，那这样来说呢，这里的上帝岂不就被比喻成了邀请大家吃饭的那个筵席的主人？
哎，对了对了对了，就好像刚才耶稣这个比喻，
他请客。哎，
是的，他请客邀请了不同的人，圣经没有说到底是什么人，总之是一批人呢、那个主人就邀请他们来来我家吃饭。那结果呢，这些人就说我不行，我刚结了婚。一个又说我买了一对牛，我买了田地，我要看我的田地，我不能来啊，都不来。
这各种原因哈，我什么买了田呀，娶了妻呀，家中父母啊等等，总之都是世俗琐事阻碍了他们去赴筵席的脚步。
但是呢，是这位上帝呢，就是这个主人呢，耶稣说这个比喻里面的主人就是上帝，他是发出邀请的那个人啊，他是主动的邀请人来。那我就想，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个邀请的这么一个角色来形容这位上帝呢？什么用意呢？
上帝的恩典其实是主动显现的。他其实我们把他比喻成一位主动请客吃饭的那么一位主人，其实挺形象的。尤其是在刚才您说的那个时代呀，老百姓吃上饭或者说有好吃的饭，其实不是那么多的机会的，尤其是大筵席机会不多的。所以上帝的恩典呢，就像大筵席一样，那他亲自的彰显出来，亲自的邀请你们过来，只要你们相信我，信任我，那你们就可以跟我一同尝到这福音的筵席，这是多大的福气啊！
可辉，我就想到，可能这一点呢，就跟我们一般人对宗教或者说寻求宗教这一个观念的一点点出入了，有一点点，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难以接受，因为我们常说，我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人，或者说我是个寻道的人，那就是说我这个罗文辉呢，我去寻找这个道，我是主动。但是刚才你说的就是神主动邀请啊，不是我去寻找啊。
刚才罗大哥说的这一点我也是认可的。很多人是特别特别尊重自己的主观或者客观的想法的，
甚至的过分的强调，
过分强调我想要什么，我追求什么，我选择什么啊，甚至佛教、道教、儒家等等，我要选择，
凭自己的努力去找
啊，对，我想拜哪位上帝。其实呢，像我们的上帝呢，他是真正的向我们显现他的福音的，他告诉我们呢，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唯一的神。
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
因为耶稣他自己也亲口说过，他说我来了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没错，
他来他寻找。这个也让我想到呢，其实好像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以前，那么神呢，耶和华神就向摩西显现，他就说我听见你们的苦的哀哭的声音，
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
我也看见了，也看见你们的苦情，我都知道。然后呢，我来就要寻找你们，要拯救你们。那一切呢，都是这位神他主动来帮助我们，主动来拯救我们，而不是我们人去找神呢？
我们找神呢，也是应该去找的。但是第一步是神首先显现了他。
对，
他显现出来的时候，他邀请你来参加筵席的时候，那你听到了这样的邀请，你应该怎样做呢？你当时应该怎样反应呢？那罗大哥，你是怎样反应？是立即就答应同意去，还是说我买了五对牛，我先照顾牛？
坦白说，如果我看我自己的信仰的经验呢，我也曾经多次的
拒绝，
对，拒绝，或者就是好像里面我们说有一个感动，觉得呢我应该对这个宗教啊，对圣经多一点点的了解，应该是这样，有一个这样的感动。但同时呢，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 还是不要了，现在还不是时候啊、
哎、
慢慢等着吧，多过几年吧、
嗯、
我最记得呢就是我念高中的时候已经有人向我传福音，
嗯，
他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基督徒，
嗯、
希望我能信耶稣，
嗯，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考试啊，当时我们中在香港这边呢考会考是非常重要的、
哦、很重要、
就是那个高中的毕业试了等于是、
哎、跟我们高考一样，
对啊差不多这样、
哎嗯、
那我就说我要高考啊、
嗯、
我很忙啊、
嗯、
我要学习啊，我要温习功课啊，
我自己的人生比较重要，
对啊我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
哎、
所以结果我就推辞了到教会去、
嗯、是
直到后来哎呀真的是感谢神，神呢就安排了一位同班的同学，他是个基督徒啊，他也非常关心我，就邀请我到他的教会去聚会。哎，结果后来我就在这个教会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了。
哎呀，真好，真好！
啊、
那说明您还是及时的把上帝的福气呢，
又一次的神的恩典，
对神的恩
典。
哎，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上帝的邀请，哎，一般很多人会首先拒绝，但是上帝从来不放弃，他会继续发出他的邀请。
嗯、是。
所以这是真的是福音的大恩典。所以当神继续发出邀请你的时候，或者说福音再一次在你生活当中彰显的时候，那真的希望你能够马上去接纳这个邀请，而不是说我先回去看看我的父母啊，我先照顾我的妻儿啊、
嗯、
我先去完成工作任务啊，我先去高考啊、
嗯、
啊，我先去照顾我家的那个什么股票事业等等、
嗯、
那耶稣说什么呢？听到福音哈，或者听到那个耶稣的恩典邀请的时候，立刻就去执行的人有福了。
是。哎、嗯，说回立刻接受邀请这一点呢，
嗯，
那个比喻里面也提到过，第一批人、
哎、
他们拒绝啊，
是
他们不去啊，
太理性了，
太理性，或者说他们有自己认为是很真实的理由，
是的
啊，所以呢就推辞了这个邀请。
很多生活上的一些所需，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呢，就凌驾于上帝福音之上了
啊，对呀、啊，
对呀、
啊嗯，但是呢。这个主人就说哎，既然他们不来，那我就邀请大街小巷里面那些残疾人、瘸腿的、
哎、
瞎眼的、穷人、
嗯、
叫他们来吧，坐满我的这个筵席。那我就想问，为什么这个主人突然之间改变了主意，要邀请那些残疾人去他的筵席呢？
哎，
有什么特别意思呢？
哎，我就回到经文看了一下哈、啊
嗯、
那我就觉得呢很有意思啊、哦、这位主人首先是派他的仆人去邀请前面几批人的，前面几批人都是拒绝
啊，
但是当这个仆人啊去应邀去邀请这些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人的时候呢，哎，这些人立即就来了，虽然经文没有说他们立即就来了，
嗯，
但是仆人怎么说呢？主啊，你吩咐的已经办了。
嗯，
哎，已经办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些人都来坐来了，坐在这里了。
起码他们就接受这个邀请、啊，
立即邀请过来嘞。
啊、对呀、啊，对呀、啊。
说明这些人呢，是马上听到之后，马上就执行，马上就来到福音筵席上来的人。
哎，那么这个比喻如果应在今天这个情况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邀请这些残疾人呢？我觉得他们很麻烦呢、啊，在这个筵席里头，是不是啊？
但罗大哥，你不觉得他们是真正有所需的人吗？
嗯嗯，
那前几类人都觉得什么呢？哎，你的筵席我不需要，哎
啊
我家有牛羊，我家有妻儿，这些东西才是重要的、啊、你的筵席可能不重要、
嗯、
但是这些社会边缘人士，或者是说当时被忽略的一大批的社会弱势群体啊，社会弱势群体啊、
嗯、
他们真的认识到自己有需要，
嗯，
当福音来到了，他们觉得这个福音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立即就来了，
嗯，
所以神就把福音给他们
啊，有意思、
嗯、
这个非常重要啊，
对吗？
其实呢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呢是平均的，非常公平的给所有的人，
对，
无论你是残疾的或者健康的，你是有钱的贫穷的，神都是那么爱你、
嗯、
那问题是有钱的人或者是健康的人呢，他们总觉得我自己可以搞定一切啊，
对呀、啊、何必需要你呢自己是自己的上帝啊
对呀、啊、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
没错，
你以为你自己就是上帝，你可以处理所有事情，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对神的需要、
嗯、
你觉得不需要神，但是呢那些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上的边缘人呢、
嗯、
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需要，需要爱，需要关心、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爱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他们就很觉得哎呀那太好了，
是的
神的恩典就来了，
没错。其实呢如果放到历史背景当中，放到历史背景当中来看呢，其实哎，在路加福音当中提到的这一段呢，其实耶稣是有指示的，其实他邀请了那些个啊、
嗯
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 但是他们呢拒绝了。可是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呢，他们真的知道上帝是上帝，是他们今生的供应者，那位主人，所以哎，他们来了。
到底我们怎么看自己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星期我们发出的一道问题，大家来回应一下。
六十六卷圣经带给您无尽的喜乐，
讨论圣经问题，挑战你的智商，丰富你的信仰，
更有机会得到漂亮的 T 恤衫一件。本期话题是：
上帝的邀请是什么呢？拒绝上帝的邀请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请发短信到13229966122。13229966122，信息的前面请加上“人心”两个字，
我们等着你。
好，今天的惊喜不断，六六无穷，就在这里呢，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嗨，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
人心，每逢星期天为您送上圣经广播剧，晚上6点在良友飞跃台播出，晚上8点在良友一台播出，欢迎收听。